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请翻开《大智论讲义》58卷，讲义1648页。1648页。上次我们稍微提到大智论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36品阿难称誉品，称誉就是称扬赞叹，当然是称赞般若波罗蜜的殊胜。那阿难首先问一个问题，佛为什么不称赞前五度，为什么不称赞其他佛的功德实力啦，四无所畏乃至十八不空法，却只称赞般若波罗蜜呢？那佛主要说为什么称赞般若，因为般若是一切善法的尊导，是一切善法的前导。好，在1649页这里有提到，如果布施没有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如果不回向萨婆若的话，这样的布施只能称为布施而已，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那阿难就问了，怎么样布施回向萨婆若，这样的布施方得称为真修布施波罗蜜呢？佛告诉阿难，这里有三个主要的语词很重要，就是以无二法，以不生，以不可得，用这样来修，这样的修布施而回向萨婆若，回向佛的一切智，那才名为布施波罗蜜。同样以无二法不生不可得来修智慧，那这样的回向萨婆若才是般若波罗蜜。那为什么是不二呢？在世尊他有提到，因为色受想行识等这些法是自相空，就是无自性。那在中论有一句话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缘起法是空。而既然是缘起，就无自性是空的话，那当然就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所以这里有提到不二，那不一就不二嘛，不一不二，不生也不灭。不可得就是无所得，无所得当然就无所失。所以为什么不二？因为色等一切法是空，是缘起无自性，所以不一不二，不生不灭。那不施波罗蜜也是一样，自性空，所以不施波罗蜜与色是不二不别。好，再来1650页，这里有举一个譬喻，譬如以种子撒在地上，因缘和合就能够开花结果。但是这里要注意哦，并不是把种子撒在地上哦，它就一定会结果。那这里还有个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同样的，我们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撒下种子了嘛，对不对？是不是一定成就佛果呢？这个还要注意，要因缘和合。那到底需要哪些因缘来和合？这个就是也需要留意的地方。好，在我们上次有提到，帝释他喜欢听闻般若波罗蜜的功德，他觉得世尊并没有把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完全说完，所以他自己就说般若波罗蜜的殊胜功德。这个在天主自说因缘这个地方，他就说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那就摄受三世诸佛无上道。再来，如果受持般若，那世间的善法 譬如十三道啦、四禅啦等等，还有出世间的善法，如六度啦、十八空啦，乃至十八不共法等，这些善法就出现于世间。瓜无二这个是指世间善法跟出世间的善法。那我们修了善法，当然就会得善果嘛，就会有善报啊。所以瓜无三就提到善的果报。受持般若啊，那随着般若的修学善巧，发心不同，有的就得人天的福乐啊，有的就得声闻，有的得辟支佛，有的得菩萨，有的成佛啊。所以人天及三圣贤圣都出现于世间。好，那第四只有说到这些了，那佛更广明，还有其他的功德啊。请看讲义1651页。那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还有什么样的功德呢？啊，这里提到可以得无量五分的法身。五分法身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那这里的身啊，那下面所说的戒众，众就是聚集的意思了。那身也有聚集的意思啊，身也有聚集的意思。所以这五分法身也得翻译成为无漏的五蕴啊，五蕴。所以五蕴除了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以外，另外呢无漏的五蕴就是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之见蕴啊。那罗什它翻成戒众、定众乃至之解脱之见众啊。那戒的内容等一下啊后面论会解说啊。定这主要是讲无漏的禅定啊，譬如像三解脱门啊，这是无漏的禅定。那慧呢，这是无漏的正见啊。解脱呢，它是以正见相应的圣解，一些正见相应的智慧圣解。解脱之见，如果以声闻来讲啊，就是净智跟无生智。净智譬如阿罗汉啊，他如实知苦啊，苦已经知，集已经断，灭已经证，道已经修。那无生智呢更进一步，如实知我已经断集，不复当知啊，我已经知苦，不复当知啊，我已经断集，不复当断，我已证灭，不复当证，我已修道，不复当修。这个是无生智。好，另外受持般若如佛啊，还有第三，那受持般若得到了五分法身啊，比二圣的五分法身更加的殊胜。那这里有一句话，罗什的翻译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很容易误解啊，我们注意一下啊，请看三五分法身胜于二圣，一切声闻必知佛所有五分法身不及善男子善女人的五分法身，百分千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意思就是说修学善男子善女人，修般若波罗蜜的善男子善女人，他所得的五分法身比起一切声闻缘觉所得的五分法身还超过千百亿万倍，甚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好，下一句就是这一句很容易让人家起误解啊，是善男子善女人于声闻必知佛地中心得解脱，更不求大圣法故。或许光看这一句有的人会认为说奇怪，这善男子善女人为什么更不求大圣法啊？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注意一下 角柱一五一。我们看瓜胡二玄奘大师《大般若经》的翻译，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就是修持般若波罗蜜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他超过一切声闻独觉下列心想，他是超越二圣了啊。于诸声闻独觉圣法终不称赞，为什么不称赞二圣呢？因为二圣他更不求大乘法的缘故，应该是这样理解了啊。因为二圣他不再更求大乘法啊。那受持般若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他因为正知无所有故，一切法空，一切无所有，因此能于一切法无所不知。正因为知道一切法空，所以才能够于一切法无所不知啊。所以罗什翻译的这一句其实就是修学般若波罗蜜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他已经超越了二圣啊，不起这二圣心，不称叹二圣法啊，因为二圣更不求大乘法的缘故。好，底下说，若善男子、善女人啊，书持般若波罗蜜经卷，好好供养，也可以得到今世、后世这二世的功德。那释提梵音就说，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乃至正一念啊，不离一切自心啊，虔诚的供养般若。这些天主啦、天人啊等等，都会守护这受持般若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好，我们上次提到这里，接着我们看论的解说。阿难问：为什么单独称叹般若呢？啊，阿难他是多闻第一啊，啊，虽然他有能力分别空，可是他还没有证得阿罗汉啊。他在佛灭度的时候，他还仅得到出国而已，未就近离欲，而不能深入。虽然他是佛的侍者，经常侍奉佛，不过呢，并没有常常来请问空方面的问题。那么现在佛赞叹般若波罗蜜，也赞叹修学般若波罗蜜的行者，所以阿难就请问佛啊，为什么不赞叹其他的波罗蜜及诸法，却独独来称叹般若波罗蜜呢？啊，好，底下应论生论问曰：佛到处常常说六波罗蜜的名称啊，有很多六波罗蜜一起说嘛，并不是只有谈般若波罗蜜啊，那忽然觉得奇怪啊，为什么阿难会说不称说五度还有其他的法呢？明明佛也有谈布施波罗蜜啊，乃至禅波罗蜜啊。好，论主回答：虽然说五度等等的名字，但是呢，他并不是直接来称叹这五度啊，很多地方都说啊，五度等善法入般若中，它只是一个陪衬啊，说五度等等啊，它是含摄在般若波罗蜜当中，是附带提到这五度等等啊，并不是提到它的名字啊，就是在赞叹这五度等法。好，底下佛广明般若是众善之尊导，诸善法都是以般若为尊导。佛告诉阿难：一切有为法中，智慧为第一。啊，这个地方留意哈，智慧是有为法啊，它还是有生住灭啊，所以有为跟有漏 还有无漏有为啊，就是有为无为，有漏无漏，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啊。有为无为，有为的话它就有生住灭的都是有为啊。那有漏无漏，无漏是清净的啊。比如说道地八正道啊，正见，正见这个是智慧嘛，对不对？以正见为先导，它是智慧。这个道地它其实是有为法，它还是有为法，虽然它是清净的无漏法，但是它还是有为法啊。啊，一切智慧中能度彼岸的般若波罗蜜啊，最为第一。所以上次有提到有为解脱、有为果，还有无为解脱、无为果。称为无为果或者无为解脱的，那通常都是在谈断惑、断烦恼或者断习气，那才是无为解脱啊。那智慧，即使它是无漏慧啊，它有生住灭，它还是有为解脱啊。好，诸善法以般若为先导，譬如行路，哦，在走路啊，虽然有很多的同伴，但是呢，在前面引导的导游啦、导师啊，他是第一。般若也是一样，虽然一切善法啊，各自有各自的功能啊，它有各自的功效，但是般若波罗蜜能指示引导众生出三界。可以达到声闻菩提啦，或者独觉菩提，或者无上菩提啊。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啊，即使行布施等善法，那行这有漏的善呢，只能够得到有漏的果嘛啊。那这样的善报，行有漏的这个布施啊，得到的这善的果报，他还是会有穷尽啊，因为有穷尽的缘故，他都还不能够得小圣涅槃，那无上菩提更无法得到咯，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值得留意哈，布施等等善法虽然是很好了，但是如果没有跟般若波罗蜜相合，仅得到的这些有漏的善的果报啊，都还是会归于空寂啊，都还是有穷尽的一天。那这样的善的果报，不能用它来得到涅槃解脱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智慧，要断除烦恼，要修这无漏的善法啊。那怎么样才能够布施的善法能够得到的福德或者得到的福德果报不穷尽呢？啊，底下有提到，如果布施等善法能观如佛道相，就像佛菩提那样子啊，不二不生不灭，不得不失，毕竟空寂，是名回向佛的一切智。这几个语词留意一下啊，不二。我们看一下讲义1649页。上面第二的刮胡一第二行。以无二法布施来回向萨婆若，是名布施波罗蜜。啊，另外还有两个语词，以不生不可得回向萨婆若布施。啊，所以我们论这个地方就提到了，这个就是在解释前面的经啊。布施等善法要不二，比如说我们三轮体空啊，那不要有施者受者这样的对待，如果有施者受者这样对立，那就有二了啦，对不对？那我们要了解啊，缘起空就不一不二，不生不灭。啊，不要以有所得的心，想要得到人家的回报啦，或者是想要得到什么样的果啊？那以无所得的心啊，既然不可得，那就不施。 这些都是毕竟空寂，能够这样来修布施等善法，才是真正的回向佛的一切智。那这样的修布施所得的福，像这样我们修布施的福德，那世世长寿果报，那就不穷尽了，之后未来会得佛的一切种子。那不止修布施啦，一样要用以不二不生不可得来持戒啦，要修忍辱啦等等，般若一切法都是如此。好，问曰：佛何以不达不二因缘，还以不二解？这个就是在解释1649页，佛告阿难：以色不二法故，受想行识不二法故，乃至无上力菩提不二法故。好，我们看论主回答。因为阿难他并不是问为什么不二啊，他没有问不二因缘，他只是问到底什么法不二，所以佛回答：色受想行识不二，乃至无上菩提不二。什么法不二？色等一切法都是空，都是不依不异。般若波罗蜜能令五事等作波罗蜜，也就是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事需要有般若波罗蜜来相应和合，它才能够得波罗蜜的名称。因此只称叹般若波罗蜜。好，底下举譬喻来说明，举譬喻大家比较好了解。譬如大地能生万物，那般若波罗蜜能生五度乃至十八不共法等善法也是如此。好，底下提到前面经有说，种子撒在地上，因缘和合，它就可以得生长那个果。那什么是善法种子呢？从发心以来，除了般若波罗蜜以外的一切善法都是善法种子。那般若波罗蜜，因为这里的譬喻，般若波罗蜜是地了啊。那除了地以外的这些善法就是种子，意思就是说一切的善法要依般若波罗蜜而生啊。就种子撒在地上啊，也就用这个来譬喻一切善法的种子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合，要依般若波罗蜜啊，还要因缘和合才能够长养啊，才能够成就佛果。那哪些因缘来和合呢？佛道中一心，一心就是要决定心啊，不要疑惑，三心两意啊，或者是禅定啊，一心，还要净信啊，清净的信，还要忍，要精进不休不息，还有欲，这个、欲就是求善法的那种强烈的意愿，善法欲啊。受，比如领受或者受持，要通彻了达，而且要坚固不被破坏啊。就像说种子我们种下去啊，也要好好那个灌溉施肥啊，而且防止虫害啊，这些我们要好好的负荷呵护着它啊。是得承办者，是增长者从发心起学诸波罗蜜啊，慢慢慢慢从菩萨初地、二地乃至十地，甚至到佛地啊，才成就。好，底下提到天主啊，他喜欢听般若的功德啦，他就在想，哎，佛怎么只有说般若功德说一点点啊，没有把它说完全，所以这里就问啊，第四为什么提到佛 应该要把般若波罗蜜功德啊，好好说个说完整一点啊，他为什么没有说穷尽呢？好，论主回答：般若波罗蜜无量无边，那受持般若的功德当然也无量无边了。那既然是无量无边，怎么那么容易就说得完呢？说未究竟啊，那中间有外道犯智还有魔来的缘故，所以又牵涉到别的事情去了，就有中间有打岔了哈。那第四想要再听了，所以又请问佛啊，说佛，你般若功德还没说完呢、啊，你老人家还没把般若波罗蜜的功德说完，我还想再听呢 啊。那这里提到中间外道犯智及魔来。就如前面讲义1643页，这边有提到犯智品降服外道恶魔啊，这里就提到外道跟恶魔啊。那外道来想要求佛的过失，那第四来送般若波罗蜜，结果这外道犯智啊，在很远的地方遥绕佛，又按着原路回去了。那有人问，这个遥绕佛哈，是不是在很远的地方啊，自己这样转一圈就回去了？其或者说，佛在那个地方啊，那绕着佛很远很远的一大圈，然后再回去啊。假如是绕佛的话，应该是后者了啊。就佛在那个地方，那并不是在佛旁边啊这样绕。就远远远远绕着佛一圈以后才走回去，不是自己绕圈子了，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那是远远绕着佛一圈就回去了。那另外还有恶魔像四种兵啊来扰乱等等。好，回过来，地势深爱福德果报，喜欢听闻般若功德，听无厌足。好，天主自说因缘，受持波罗蜜，受持般若波罗蜜，那就摄受三世诸佛无上道。若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则摄受三世诸佛无上道功德智慧。所以者何？般若中应求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应求般若，如上品末说。上品末就是前面的讲义1645页，大写括弧二第三行，诸佛一切种一切智应当从般若波罗蜜中求，般若波罗蜜亦当从一切智中求啊。那论在1647页啊，1648页，这里有提到了。我们要得到佛的一切种智，我们要修般若波罗蜜啊。那般若波罗蜜具足的时候，当成佛的时候呢，这般若就转变名称而为一切种智啊。从这个意义来说，一切种子当从般若波罗蜜中求。那为什么说般若亦当从一切种子中求呢？因为一般的众生不了解般若波罗蜜啊，需要有人开示解说嘛。那得到一切种子的佛能够说般若，所以说般若波罗蜜应当从一切智中求啊。好，我们回过来，行者如果受持般若波罗蜜，发心求上菩提，为度众生故，即般若波罗蜜等诸功德啊。般若波罗蜜能够含摄种种的善法啊，含摄的十善道啦、六度啦，乃至十八部共法啊，那都出现于世间。那修这些善法，世间出世间的善法。得到的善法的果报 就有人天还有三圣贤圣都出现于世间而有刹利他心乃至诸佛。好，那佛再继续说不只是得以上第四所说的这些功德还有得无量的五分法身亦得无量戒众等功德。好，底下提到戒众就五分法身的戒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于一切众生中修毕竟无畏施。我们布施除了财施法施以外，有无畏施，就让众生不会感到怖畏。那无畏施有很多种情况了比如说有的人他要走那个险道，很危险的道路他很害怕那菩萨能够伴随着他保护他安然渡到彼岸。或者说众生有危难他能够施给他无畏。那另外还有一些地方提到布施是真的五大施了，五种大的布施。持戒啦如果持戒因为你持戒不杀生的话，那一切的众生都得到安稳了这里进一步提到，因为前面有提到这个受持般若的五分法身胜过二圣乃至凡夫的功德胜过二圣的五分法身，那为什么会殊胜呢这里有稍微提到菩萨大菩萨或者佛五分法身的殊胜众生十方中它数量是无量无边的从空间上来说十方如恒河沙的世界众生很多很多。再来从时间上来讲有过去现在未来，那数量也是无量无边。从种类来说有六道啦还有胎卵丝化这四生的种类，那有各种不同的相状这些众生呢也是无量无边那菩萨于此无量无边众生中来施第一所爱乐物，就是寿命，也就是菩萨长久在世间各个地方来辛苦舍身度化众生来施无畏以无畏施来度化众生有时候是自己舍身让众生得安稳因此而得无量戒众果报所以这个戒不是说只单单一个戒，它是戒运，就戒的集合那这里就提到了如不杀等戒，如果有提到名字的呢就250比如说四分律的比丘戒那就250戒那比尼就是律很多了还有很多的有关戒律的规范，略说就84000，广说无量无边。好，下面比较凡夫的戒跟菩萨受持的戒有什么不同。凡夫人他有的一日受戒受一天比如说八关斋戒就是一天嘛或者进行受一生一世而已或者有的百千万世，不过这个都还是有限量可是呢菩萨世世无量劫，这个从时间上来说世世无量劫，而且呢对众生是一切众生，不是少数的众生是一切众生中来施无畏乃至入不异涅槃，是名无量戒众。所以从这里来看那佛的五分法身当然胜过二圣的五分法身了。 二圣他即使有戒运，但是他记得住涅槃啊，不能像佛这样子啊，无量劫啊，又对一切众生乃是无畏啊。那智慧当然也不及佛啦，二圣的智慧能够知道种相，但是不能像大菩萨或佛能够知道一一的别相啊。所以，大圣的五分法身胜过二圣的五分法身啊，不可计量。那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随意分别啊，论这里就没有再详细解释了。好，底下提到如果有人书写供养波尔波蜜，可以得到今世后世功德。那外人就提出一个疑问啊，今世后世功德深重啊，只是这样子书写供养，那这太简单的啦。只是这样子书写波尔经啊，就可以得到二世功德吗？好，论主回答：这个写看你怎么写了啊，这个是要有条件的哦啊。那这里提到两说啊，第一说就是一心深信故，我们书写供养波尔。那这个供养有两种，一种是模仿他人的供养，哦，看到别人这样做啦，啊，哦，自己跟着做。第二个呢是身心供养，啊，知道般若功德故，身心供养故，得二世功德。这个并不是模仿一下子，表面这样而已啊，但真的要发心，不是在表面，写一写。挥挥毫哦，这样就可以得功德，不是啊，哦？一定要深心。好，下面提到，学般若有种种门入啊。印顺导师在很多地方提到菩萨的根性啊，有提到信行人，提到法行人，有提到信增上，提到智慧增上。菩萨还多一个慈悲增上的啊，那经常会引用到这一段，这里有提到智慧精进门入跟信精进门入，那精进门都一样了啊，另外的不同就是智慧增上跟信增上啊。如果听闻受持乃至正意念者，这个是智慧精进门入般若。那另外有的是书写供养般若经啊，这个是有清净的信及精进门入。那如果说从一般来说了哈，智慧门入这个是法行人，那书写供养这是信行人，从一般来讲是法行人比较立根呢啊，照说是法行人比较殊胜。但是呢，底下还要提醒一点，如果一心深信，如果有人啊，他是非常确信深信不疑啊，起清净心，即使他这样子来书写供养般若经卷，甚至都胜过那些疑惑啊啊，不一心来受持听闻般若的人。就是说即使你听闻受持般若看起来像智慧门入了，但是如果没有一心啊，有产生很多的疑惑啦啊，比不上这个一心深信来书写供养般若。所以这里提到啊，如果不一心，你即使受持啊，并比不上那一心书写供养般若经啊，并没有像书写供养那么样的殊胜。所以同样是书写供养般若经啊，那为什么能够得二世功德，主要就是他能够一心还有深信啊， 来供养。第二说，由于般若功德殊胜的缘故，譬如如意宝珠，这是无计设法，它不是心，不是无心无事，它无心无事，无计就是非善非恶了，我们只要发心的话，有善念、恶念嘛，那这个宝珠它本身因为是无心无事，它没有善没有恶。那这如意宝珠是众生福德因缘故生，在下一卷，有提到摩尼宝珠，就是如意宝珠是从什么地方出来？那边提的比较广有的说是从龙王脑中出，有的说是第四天他拿那个金刚杵跟阿修罗打仗。打仗的时候，这个金刚杵那个碎片掉下来就成为这个如意宝珠那另外有的说是过去佛的舍利那很早很早以前的舍利，那现在变成如意宝珠。另外一种呢，就是众生的福德因缘而感得这个如意宝珠在59卷也提到四个来有，那这边只有提到众生福德因缘而感得如意宝珠这样的如意宝珠，如果有人供养，能令人随意所得，就是你心里想要什么，它就变现什么出来那世间的如意宝珠都能够令人随心所欲，何况般若波罗蜜，这是无上的法宝这是无上智慧，是诸佛之母，是法宝中的第一宝。如果有人如所闻，能够一心信受供养般若，那当然能够得到二十功德好，底下附带谈到，有的人虽然供养般若，那为什么没有得到二十功德呢？因为有的人他并没有一心供养，或者有的人过去世他重罪的缘故所以没有办法得到二十功德。般若本身并没有过失好，底下佛再继续说，受持般若有哪些功德。第一个，诸天来那能够增益说法力。比如说这里经文提到，善男子善女人欲读诵或者为人解说般若波罗蜜的时候，那有无量百千诸天，他们也喜欢来听法。善男子善女人在说般若波罗蜜的时候，那诸天子能够增加他的胆力他不会说般若的时候皮皮抓很感到恐惧畏惧，不会因为诸天子能够增益他的胆力那有时候说法师会感到疲倦不想说法，这时候诸天呢能够帮助他增益说法力，益其胆力故，便更能说。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乃至正意念还有用花香祭月等供养，也可以得到今世功德。好，第二项，如果说般若乃至正意念时他不会畏怯，有人问难他不会感到畏怯他也不会感到怖畏。善男子善女人对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说般若波罗蜜时，心无怯弱。如果有人来问难他也没有怖畏，不感到怖畏。为什么呢？因为善男子善女人为般若波罗蜜所护持的缘故第一个是般若所护持，再来为什么他不会感到怖畏呢？因为般若波罗蜜中亦分别一切法，像般若经里面谈到的法的内容 非常广啊，里面有提到世间法，有提到出世间法，又有提到有漏法我们应断的啊，提到无漏法应该修的，有提到善不善啊，有为无为啊，还有提到声闻法必知佛法，还有提到菩萨法还有佛法啊，就般若中它分别一切法啊，能够让行者啊能够断恶修善啊，那能够回小向大啦等等啊，能够从世间出世间，嗯，再来，善男子善女人住十八空故啊，不见有能难问或者破坏波尔波罗蜜的人，亦不见受难者啊，就被问难的自己，他因为有我空众生空了啊，那没有问难的人啊，没有那个自己说话的人啊，亦不见般若波罗蜜，他在说般若波罗蜜啊，他也不见。能难问的跟受难被难问的，这是人空啊，众生空啊，般若波罗蜜亦不见，那就是法空，嗯，啊。菩萨住十八空，他能够了解众生空，了解到法空啊。那这个其实也是三轮体空啦 啊。说法的时候不会说我能说啊，有人听啊，还有所说的般若。同样难问也是一样，没有能难问，没有所难问或者被难问啊，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为般若波罗蜜所护持故，啊，无有能难坏者啊。好，接着提到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时，不默不畏不怖。这里的不默，参考范本哈，它这个原意是。有那个退缩了啊，或者躲藏，或者是执着的意思啊。所以从这里来看，也有可能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在受持般若乃至正一念的时候啊，他不执着，他也不畏缩啊，不会感到不畏。即使他说般若有人来问难呢，他也不会退缩啊，不会感到不畏。何以故？善男子善女人啊，他不见有法可精步的，可忧悔的啊，可退缩的，嗯，没有这样的法可得啊。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我们还要。用花香供养乃至翻盖等供养，亦得今世功德。好，下面这个地方也很重要啊，还可以得到凡圣爱境，那修六度不会有断绝。有人虽然发心啊哈，要修六度，但是有的修一修就中断了啊，没有在后续啊。就像有人在听大智论啊，一开始兴致勃勃来啊，听两次不来了啊。我们修六度啊，种种也是要发长远心啊，不要中断。能降伏论难毁谤啊。好，我们先谈凡圣爱境。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乃至正一念，书写经卷啊，用花香供养乃至翻盖。世人为父母所爱，这个后面会提到了哈。这父母亲都是爱孩子的，那你被父母亲所爱，这有什么稀奇的呢？啊，这后面会讨论。那不只是父母所爱啊，还有宗亲啊，师长啦、亲戚啦，知识就是朋友了。
有师长亲友所念，还有沙门婆罗门所敬，这是凡夫的，然后有些这是凡夫爱敬，另外圣者也爱敬哦，十方诸佛还有菩萨摩诃萨还有辟支佛阿罗汉乃至出果圣者啊，他们也爱敬。那其他的众生，一切世间天魔梵阿修罗，他们也爱敬啊。那我们可以反省一下了哈，我们是不是很多人的疼爱我们呢？啊，有的爹不疼娘不爱的啊，或者说哎，有很多的亲友啊，是不是恭敬我们呢？种种的啊，啊，这个可以反省一下。再来，修布施波罗蜜啊，那都没有懈怠，都不会有断绝，乃至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波罗蜜啊，修这些善法都不会懈怠，不会断绝。修十八空，还有四念处等三七道品，乃至修佛的十八供法，都一样不会断绝。修诸三昧门、陀罗尼门啊，还有菩萨神通，都不会断绝。眼睹熟生也不会断绝，乃至修一切种子啊，都不会懈怠，不会中断。啊，第三，受持般若也能够降伏论难毁谤啊。好，最后略结。受持般若乃至正一念，不离一切自心啊，这样来书写经卷啊，供养也可以得到今世后世的功德。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节再继续。